上个月我们执事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做母亲的女执事就说，她说每年到了母亲节的这一天，我们都有教会里面做一些很特别的事，我们预备了花给人披戴，我们预备了礼物送给每一位做母亲的，但是到了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，这似乎不大好吧。那有一位做父亲的一位男的执事就说了，他说母亲的伟大是人每一个人所公认的，因此我们教会每年在母亲节的时候有特别的节目，有特别的礼物，父亲们也不讲任何一句话，因此他说你们做母亲的大可以放心，我们做父亲的不会讲什么。我们听见这一番的对话，我们感谢主啊，就知道说母亲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真是被公认说母亲的爱是伟大的，因为在人间的爱，母亲的爱是最不自私的，是最持久的，是最坚强的，是儿女们所领受的最丰富的。可是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母亲的时候呢，也提到父亲。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书第一章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儿，你不要忘记父亲的训诲。下面有一句呢，也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无论是讲到父母亲对儿女的责任教导也好，或者是教导儿女们行孝道也好，都是讲到母亲的时候也讲到父亲。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亲跟母亲的重要性正如同两条的铁轨对于一个火车一样，火车怎么能够任重道远，火车怎么能够在那个铁轨上跑得那么快那么顺那么远呢？就是因为有两条的铁轨。父亲跟母亲在家中对儿女也是这样的，父亲主张这个严格，母亲主张慈爱，父亲有他特别教导的榜样的那一面，母亲特别照顾儿女在生活爱心的这一面，所以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今天想到要特别纪念我们的母亲，感谢我们的母亲，那是不用说的，但是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父亲母亲同样的重要性，因此当我们一会儿发礼物特别纪念母亲的时候，父亲们也要一同感恩，要一同欢喜，不要心里酸酸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三处的圣经，来看圣经教导我们怎样要孝敬父母的真理。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，在旧约圣经的九十三面，出埃及第二十章第十二节，这里说：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们请各位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，请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新约马太福音新约的头一卷第十五章，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。神说：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：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：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 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的圣经，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在新约圣经的274面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我们请各位同声来读这三节的圣经，请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您献上感谢，您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您就预备了爱我们的父母亲，不但生育我们，养育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长大成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今天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使我们来思想你圣经中的真理，教导我们怎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。主啊，愿您把这一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这个地点分别为圣，也把你无用的仆人分别为圣，因着你宝血的洁净，灵火的焚烧，使他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使他成为你的出口，让他讲解圣经真理的时候是按着正义来分解。主啊，让他在你面前所领受预备的，借着你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清清楚楚地讲解出来，使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每一个人都得到造就，得到益处，也是讲的人自己得到造就，得到益处，使你的名字得以荣耀，是我们做儿女的在家庭中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主啊，也使你的心得到满足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了三处的圣经，每个地方都是讲到要孝敬父母，提到母亲的时候，父母是相提并论的。然后这三处地方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所以我就要讲说，第一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第二，要讲到孝敬父母有一些什么样的福气，上帝是怎样应许的呢？第三，要讲如何来孝敬父母。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啊？各位，有什么答案？圣经里，第一，很清楚地看见这是神的命令。在十条诫命里面，神是用命令式的口吻来说的。他说你们当孝敬父母，他们又说你们思想思想，假如你们认为好的话，就孝敬父母吧。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当孝敬父母，不孝敬父母那是不应当的。所以神用命令的口气说的，当孝敬父母。命令出来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顺服。甚至于我们不明白那个命令是什么意思，做个军人的人最清楚什么叫命令。一个命令，一个动作，命令出来就是照做实行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信得过，他所下的命令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位智慧的神，他断不能下一个不正确的命令。第二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，他所下的命令也是完全的。第三，我们相信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 他所命下的命令断不会害我们。因此我们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呢，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也是一个蒙福的人。而且这个命令在新约里面说了，在旧约里面先说了，在新约里面再说，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再解释，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命令是非常要紧的。第一次下了命令，第二次再重申这个命令。第一次是耶和华上帝亲自说的，第二次在马太福音的头一卷，这个新约圣经的头一卷，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亲自讲的。第一次那里说你们当孝敬父母，而且说是耶和华上帝在所赐给你们的日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二个地方，主耶稣再对门徒们说，他说神说当孝敬父母，而且下面就告诉门徒们说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。有人说我们把奉这个孝敬父母的钱做了别的贡献呢，我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。主耶稣说不对的，你们不可以因着人的教导，因着人的遗传来把神的诫命废掉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人世间的话语怎么样教导，文化怎么样的改变，背景怎么样不一样，但是不可以废掉神的诫命。神的诫命说了当孝敬父母，不管他是在怎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中，怎样的一个社会当中，不可以改变神所说的话。然后到了以弗所书那里，保罗再说你们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们要孝敬父母，而且再把它阐明的说，使你们可以在世得福，得享长寿。因此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命令。第二呢，是主耶稣亲自的榜样。感谢主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人，在神看来，在属灵的方面看来，他是完完全全的神，显出他的神性在他的生活当中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他完全人也尽人子之道。所以他传道虽然只有33年半之久，然而他却是在他的家中帮助他的父母亲30年之久。不但如此，当他为你我的罪，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样痛苦流血将要死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他的母亲，他看见他的母亲在哪里，然后他就对他一个爱的门徒说，他说儿子啊，看你的母亲，然后对他母亲说，母亲啊，看你的儿子，就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门徒。从此那个门徒就把他的母亲接到家里面去奉养他的终身。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啊？因为是主耶稣自己所立下的榜样。第三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因为是神给我们教导的功课。这个不但写在石板上，写在圣经里面，也写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，让我们自己觉得每一个人都晓得说孝敬，为什么孝敬父母？天经地义的事，当然要孝敬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做了最傻的事，因为我孝敬父母太多了，我真后悔。你没听见一个人这样说过？相反的，你听见许多许多的人在那里说，哎呀，真是我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的尽上孝心，尽上孝道，现在我想要尽孝也来不及了。怪不得人在那里就写那样的诗句，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呀、啊，子欲养的时候呢，而亲不在，都有这样的感受。上个礼拜五，我们去中年团契，在路上， 有一位弟兄就讲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小时候记得我母亲在一盏的油灯之下教导我，在一盏的油灯之下跟我述说我们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，我的心好受感动哦。我巴望真是像那些孝子一样，冬天的时候很冷啊，我就想睡到那个被子里面去给我妈妈暖暖那个被子。夏天很热，我想给妈妈赶赶蚊子。那么妈妈不舒服害病的时候，我真是想到那冰上去窝一窝，得到鲤鱼来给她吃啊。神的叫我们孝敬父母的那个诫命，不但写在圣经里面，很奇妙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叫我们追溯学这个功课，学什么功课呢？学说爱究竟从哪里来。每一个人之所以纪念母亲、孝敬母亲，特别因为我们得的母爱特别多，感受到母爱特别大，母亲的爱那样的纯真，那样的不牺牲，那样的不想到自己，那样的长久。我们中国人说有100岁有一个母亲是都是幸福的，100岁有一个母亲都是幸福的。那我们就想到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母亲有如此之爱？为什么叫我们想到什么？学一个什么功课？是想到那个爱的来源，爱源究竟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会给他有那样的忍耐，那样的爱心，那样的舍己，那样的牺牲？那个爱究竟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可以教导我们想到那个来源。好像这个上帝教导那个约伯一样，他说，约伯啊，你去问走兽，走兽要教导你，去问飞鸟，飞鸟要教训你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从飞鸟都能够学到那个追求爱的本源的那个功课。我们中国人常讲说，君子要务本啊，本立而道生，人不可以忘本。那么母亲有那么大的爱，请问那爱从哪里来？有一次一个树林发生了火灾，好多人去救火，要把那个火扑灭。正当那里救火的时候，看见有一只的大鸟在上面飞呀，不肯去。那个火越烧越大，几乎要烧到那个鸟了，他们很稀奇，注意一看，原来那个树顶上有一个鸟窝，原来那鸟窝里面有几只小鸟在里面。他们心想说，哎呀，这个火快要烧到那个树上鸟窝了，这个母鸟应该赶快飞走了。结果怎样啊？那个母鸟不但没有走啊，它就飞下去停在那个鸟窝里面，用它的翅膀遮住那个小鸟，后来烧死了。请问弟兄姊妹，那个鸟都有爱，那个爱从哪里来的？上帝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，孝敬父母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叫我们想到那个爱的来源究竟从何而来。各位能不能够答复我，爱从哪里来的？母亲的爱从哪里得到？那个小鸟的爱从哪里得到？那个母爱，约翰一书第3章清楚讲的，他说，爱乃是从神来的。下面说，神就是爱。感谢主，神是一切爱的源头。所以我们当孝敬父母，因为是神的命令；当孝敬父母，因为是主的榜样；当孝敬父母，因为教导我们务本之道，让我们想到爱的来源。第二，信孝道的人究竟有什么福气啊？我们看10条的诫命，在这个出埃及记那里，神亲自教导人，教导人的天伦之道，人跟神的关系如何。前面第一条到第4条，后面第5条一直到第10条， 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。那么十条的诫命都没有带着应许，带着条件的，都是说不当行的，说不，不可这样，不可那样。你去看的时候，他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们不可敬拜偶像，也不可以雕刻偶像敬拜侍奉他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下面说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然后说当孝敬父母，然后下面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起贪心。所以当做的就是说当应该行的，不可行的说不。唯独在当孝敬父母下面有一个应许，他说当孝敬父母，下面有一个应许是什么？是耶和华所赐给你们在世住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然后保罗就更清楚地把它阐明出来，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你们在世上可以得到福气，而且呢在世长寿，那就更清楚。所以孝敬父母的人是神所特别应许要给他赐福的人，孝敬父母的人是神特别所应许在世要长寿的人。请问得什么福气啊？没有说。但是我们从别的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他可以得到他孝敬父母的后裔。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得到虔诚的后裔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小孩子在家中，他天天跟父母亲学习，每天看见的，每天听见的，每天的榜样就是他的爸爸，他的妈妈。那个小孩的两只眼睛好像录影机一样，父亲母亲从早到晚他所做的一切事，那小孩子的录影机通通把它录起来。小孩子的两个耳朵像什么？真是像录音机一样，爸爸妈妈所讲的一切的话他听见，通通的录进去。小孩子的那小脑袋呀，真是好像那一个强力的精细的电脑一样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到他的脑子里面去，都影响他，就在那里成为一切的塑造他的资料，他的品格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未为人，他的处事，从哪里来的？从爸爸妈妈影响而来，教导。所以儿女的心中什么时候看见爸爸妈妈那个榜样，他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所以往往在我们自己的儿女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真人，儿女成为父母亲的翻版。你没看见好多事？有时候我们很生气，又看见自己的儿子女儿就跟自己一样，就是父母亲的翻版。真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虔诚的信靠神，我们的言语是圣洁的，我们的行为是公义圣洁的，那个儿女们影响他说，我爸爸妈妈所信靠的那个主耶稣，那一个神是真实的，他受感动。什么时候听见父母亲在那里为他儿女的那个祷告，他偷偷的听见也好，公开的听见也好，是他最不能忘记的。我听见多少人为儿女们的祷告，在儿女们的心中所刻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，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的。所以我们再来所唱的诗歌，赞美神的声音就会影响他的赞美神，我们发的怨言，我们批评论断的，他就会批评论断，真的是这样。因此照样的，我们如果在那里孝敬自己的父母亲，尊敬年长的人，给他一个很正确的观念，让他看见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晓得我们要尊敬年长的，我们要孝敬父母亲。一个父母亲得的福气，这个最大。什么最大？ 一生的希望，一生的辛劳，一生的投资在儿女的身上。什么时候回想自己的儿女，哎呀，他们的为人处事，他们的信仰，父母亲一想到他们就笑，就心里满足，觉得心里得安慰。爸爸妈妈们那是最大的福气。什么时候你一生的劳碌辛苦希望投资你觉得落了空，那是你一生最大的损失和痛苦。什么时候想到儿女们的就哭就流泪，那是最大的损失和痛苦。什么是最大的福气啊？刚才讲的一个孝敬父母亲人，他所得着的他虔诚的后裔和孝敬懂得孝敬父母的儿女们，那是得的最大的福。否则下面的一句话不要讲了，在世长寿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想长寿，如果我们的儿女们不孝敬，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自己的儿女的光景就痛哭流泪灰心丧志，你说那一个长寿有什么样的味道，有什么样的意思啊？你说那个长寿是福气啊还是痛苦？那就不要长寿了，不用长寿了，越长寿越痛苦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句句那么准确，他说、哦、你们当孝敬父，使你们在世可以得福，然后呢长寿。因此他应许我们的，我们得到那样的福气，最宝贵的福气。因此我们要有好的榜样教导自己的儿女，教导自己的儿女，儿女受我们的影响。中国人很注重孝道，所以中国那个字很有意思，那个教字怎么写的，教导的教，左边是一个孝，右边是一个文章的文。一个人他得知识得学问，首先最要紧的是什么？重孝德。所以中国的论语上说孝是德之始也。嗯，所以一个人要得着学问受教导，不懂得孝敬，不懂得德之始，那有了许多的知识许多的学问又有什么样的价值，又有什么样的意思？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做父母亲的你们当教导你们的儿女在家庭里面学习行孝。他说当孝敬父母，那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。我们从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儿女懂得孝敬之道，教导他们。因为圣经上很清清楚楚地说了，我们教导他们不仅是为着我们的福气，是为着儿女们的福气，教导他们。如果一个人这样行，他就正如诗篇第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，我们看他怎样有福。诗篇第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诗篇第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怎么说？755面这里说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呢，便为有福。他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哪、啊、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第六节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这样一个长寿，看见儿女的儿女，而且他在世界上看见儿女儿女的时候，他是那样的满心喜乐，得到安慰。第三呢，我要讲到如何来孝敬父母。那我们看呢，当孝敬父母，我们看了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神应许， 他怎样得福在世长寿。第三，要想到怎样来孝敬父母，如何来孝敬呢？我们从箴言书23:22来看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孝敬。箴言书第23:22，22:23。箴言书第23:786，23:23，这里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24，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这里说了，当孝敬父母的头一点，如何孝敬父母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尊重他的父母亲，尊重他的父母亲。箴言第23，那里很清楚的说，你要听从你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呢也不可以藐视他。一个人怎么样知道尊敬他的父母亲呢？那你说，听从父亲，不可藐视母亲。在他什么时候？年老的时候。我们知道，在年幼的时候，儿女容易听从父母，年纪大了以后，父亲年纪大了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做儿女的呢？做儿女的年纪成长了，个也长高了，身体也长得很壮，走起路来也快，说起话来也清楚，然后呢，学位也比较高，知识也比较多，后来体力也比较强，不但这样呢，赚的钱也比较多。这时候很容易怎样呢？很容易不再尊敬父亲的，不再听从他的话，也很容易藐视母亲。因为他们生活的圈子太少了，他们受的教育都是几十年前的，40年前、50年前的，那这个知识是一天新是一天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孝敬父母的第一点，尊重，尊重。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还尊重父亲的话，哎呀，感谢主。一个人到了你看见母亲年长的时候，年长力衰的时候，还不藐视自己的母亲，还尊重她，那是真的孝敬，孝敬父，尊重她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，箴言书第23:24怎么说。我们刚刚看了箴言书，我们看第24节怎么说。786，请同声读。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所以第二个地方我们看见说，孝敬父母要使自己的父母亲怎样呢？欢喜快乐，使父亲欢喜快乐。有人在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不孝敬父母，不使自己的父母亲快乐，到了什么时候呢？等他过世了，然后就大大的作为一番，敲锣打鼓，打个3天3夜的，敲的邻居都不安，然后就大声又哭又叫又跳，表示说，哎呀，孝敬父母，那样好不好？不是圣经讲，在生前的时候，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就让他喜悦，活着的时候就孝敬他，不是到他死了以后才能够表示。所以中国的文人，我们的呢欧阳修先生也讲这样的话，他说死了以后浓厚很浓重的供奉他，不如在生前的时候薄薄的孝敬他。真是这样，要在生前的时候记得使自己的父母亲欢喜快乐。父母亲在年老的时候最不容易快乐，老人最需要的喜乐，因为他觉得很孤单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他觉得他的时间过去了，他觉得一切都成了回忆了。 但是那时候儿女最需要的是给父亲母亲的欢喜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在新约圣经，在新约圣经的三百面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这里说：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人，更是如此。这个才讲到什么？要看顾，要奉养自己的母亲。看顾家人，最需要看顾的谁？自己的父母，照顾的。这里“照顾”两个字，有几个意思？要讲到查考、预先思想、好好的计划。首先要看看，然后再思想，然后再计划。计划什么呢？为自己的父母亲早有一个打算。当他年纪老迈、体力衰弱，不能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思想说，怎么样来安排，在他剩下的这一段时间，好好的来度他的晚年。这是真正的孝敬。尊敬他，使他喜乐，供养他，想到他在末后晚年的这一段时间，好好的替他思想、预备、打算、计划。这样是行道的人，这样是真实一个感恩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必在神的面前蒙福。莎士比亚有一个祷告，他有一个很虔诚的祷告，他说：赐给我生命的主啊，但愿你也赐给我一颗充满感恩的心。报答亲恩是一个爱的回报，一个感恩的心。当我们在那里感谢亲恩的时候，不忘记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父母亲的那个爱是从那个爱的源头来的，是从上帝来的。上帝就是爱，爱乃是从神而来。我们这样遵行神的道，思想神的话，不但我们自己蒙福，我们的全家蒙福，世界上的人会看见说，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神，我们所实行的真理，那个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意义的，是不受这世界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的。我们真能够做一个不但听到，而且是一个行道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您的这些话语何等的宝贝，几千年过去，你的话语不随着时间过去，世界一切人事物都改变了，你的话语永不改变。有一天天地要过去，您的话还不会废去。主啊，愿你这长存的话语存在我的心中，存在今天每一位领受你真道的人心中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来遵行你的话，做一个孝敬父母亲的人，做一个遵守孝道，做一个在你面前蒙福，也是别人蒙福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